是我们都晓得，我们逃不了人生的重担跟问题。谈到人生的问题啊，我们要预期一定会有问题会逮到，那要从这个问题当中得到帮助，而且要借着对上帝的信靠得胜的面对。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不要飞离风暴，要翱翔在风暴之上，也不要求上帝给你像鸽子般的翅膀，却要求上帝赐给你如鹰的翅膀。在以赛亚书40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们需要如许多的问题跟重担，如果你是像鸽子般的翅膀，风暴一来就被风暴席卷进去，可是如果有如鹰的翅膀，就能够飞跃在风暴之上，就能够胜利的面对问题。在下一章，当我们面对发现自己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多半会这样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脱离这个困境吧。可是如果祷告一段时间没有结果，那我们就会这样祷告：天父啊，那什么时候把我从这个困难当中脱离这个困境呢？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脱离这个困境呢？但是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他在客西马利园做了这样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应当祷告是这样子：天父啊，我应该从这个困境当中，或者从这个苦境当中学习什么功课？请各位跟我一起说，我们应该做这样的祷告：天父啊，我应当从这个困境中学习什么功课？请你跟旁边人说，我们在困难当中应该这样祷告。来，这个祷告不太容易成为我们的习惯，因为我们的习惯是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主啊，你求你把我拯救脱离这个习惯，脱离这个困境，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这个困境。但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是：天父啊，我应该从这个困境当中学习什么功课？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困境，给我们每一个试炼，都是有目的的，就是连沮丧的日子也可以成为属灵功课的导师。而那些属灵功课是我们没有办法从其他方法学习得到的。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希望从耶稣基督怎么样在苦难当中学习顺从，以至于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所以我们看第一点，下一章，就是在四到六节还有第八节的上半节啊，讲到基督的神性。那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六节啊是平行的经文，那我把这个平行的经文啊列在这个PowerPoint 上，各位可以看看。这个第四节是这样说的：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那第五节第六节，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他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个平行经文我把它画出来哈，有这四个平行，其实更仔细可以更多了哈。像亚伦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然后呢平行就是就如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大祭司的尊荣，那个尊荣就平行于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所以尊荣跟荣耀是平行的。那在人间的大祭司没有人自取，那耶稣基督也不是自取，第三个平行。第四个呢，唯要蒙上帝所召，人间的大祭司啊是要蒙上帝召的，那 基督呢是乃是再呼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生你的那一位，这也是平行。所以四到六节啊，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论述基督的神性，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一节圣经是引自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说，圣旨是在永恒中为父所生，所以他跟父在本质上相同。那这个从神学上来说啊，也就是初代的教父许多的讨论，其中有一个伟大的教父就是亚他纳修，他提出了一个希腊的名词叫 homoousios。 homoousios 我想读过教育神学的人，二年级的跟三年级都知道 homoousios 就是说什么呀，是本质相同，他不是 homoiousios， homoiousios 就相似啊，但是他是 homoousios， 就是圣子跟圣父的本质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尊荣是一样的。那么另外一处经文，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是引自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从人间挑选的祭司可以永远为祭司吗？可不可能？从人间挑选的祭司啊，可不可以永远为祭司？你们都没有答案。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对，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当祭司年老的时候，他不能够执行献祭的礼仪，那个时刻啊，他就必须更换。因此，依照亚伦等次所设立的祭司或者大祭司都不完全，没有办法永远为祭司。但是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啊，我们把这两节啊，从这两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从永恒的观点来论述基督的神性。另外在第八节的上半节再次重新提到说，基督为儿子，基督为儿子。当然按照上下文的意思，这个儿子啊，肯定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不是指着玛利亚的儿子，而是指着永恒上帝的儿子 Eternal Son 啊 ，Eternal Son， 这永恒上帝的儿子，这是我们看到基督的神性。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基督的人性的七节到八节里面。那么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啊，这是从今世的角度来论述基督的人性。因为七到八节是提到基督为人的光景，比如说在第七节里面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很有趣的就是第七节里面，因他的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么耶稣到底蒙上帝什么应允呢？是不是要求上帝救他免死？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最后他还是死了，所以肯定的，这个蒙上帝的应允，那个答案是在第九节、第十节，就是使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第十节里面，并且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这个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不是指着救他脱离死亡，只有因为他还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指着他的祷告，他的虔诚恳切祷告说，后来就让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其实这两个答案，这个救恩的计划早已经在永恒中命定了。耶稣基督要成为信靠他的人、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而且耶稣基督要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个救恩的计划早已经在永恒中命定了，但是耶稣基督必须要再 时间的过程当中去赢得。请注意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非常危险的经文。怎么说危险呢？因为这个已经在永恒中命定了，可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在历史的耶稣当中，他必须去赢得，这样懂吗？一方面是命定了，可是一方面在肉体当中，耶稣基督却需要去赢得他，这样懂吗？所以应许都是有条件的，不会自动得到，不会自动得到。那么耶稣基督如何得着这些，如何赢得这些应许呢？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得以完全。得以完全，这个得以完全的真正的意思，就是第四章十五节的，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也就是说他没有罪，而且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犯过罪。请注意，希伯来书描述人或者人间的大祭司的光景是什么呢？是被软弱所困，被软弱所包围，这是第五章第二节。还有呢，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也就是人在软弱当中的光景。但是请注意啊，这两个软弱这两个字，我们仔细查考希伯来书或者其他的这个保罗书信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仔细查考过，这软弱这两个字啊，这个词啊，从来没有用在基督的上面。请注意听啊，这个软弱这个词从来没有用在基督身上，但是基督却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正如人间的大祭司被软弱所困，但是所以能够体谅那个愚蒙的和失迷的人。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那么第三个部分要跟各位来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得到完全，如何得以完全，基督得以完全的路，那个道路在哪里呢？答案是在第七节第到第八节，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第七节。而第八节呢，以及因他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这里两个关键词，这里两个关键词让基督耶稣借着这两个关键词得以完全。那么他第一个讲到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个虔诚是指着内心的状态，他外表的表达就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请注意，这里是说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上帝能不能做？可不可以？上帝能不能做？可以啊，上帝能够救他免死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上帝有没有救他脱离死亡，肉体的死亡，有没有？没有啊。上帝能够做，但是上帝并没有救他免死。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开辟了一条道路，使他跟同有人性的我们，也就是上帝的儿女，能够效法他的虔诚，能够迈向完全的道路。那么他献上恳切的祷告，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这一个图像让我们想起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光景。那个时候耶稣的心境是面对死亡，在那个时候他向上帝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希伯来书的作者啊，用他的虔诚这个希腊文 Tes Eurabias 他的虔诚来表达耶稣内心的状态。新约作者新约的学者啊 Geoffrey Craigdock， 这是 Emory 大学的一个新约的教授，他用这个 Reverent Submission， 就是敬畏的臣服，来说明耶稣的虔诚是带着恭敬的心顺服，带着恭敬的心顺服。所以他的虔诚就是说他是带着恭敬的心来顺服。有时候要臣服在一个你不以为然的规范下面，那真是叫人挣扎，会不会？各位请说会不会？ 有时候叫你臣服在一个你不以为然的规范，一个规矩，一个规条里面，你会觉得很不以为然，你会很挣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让我们效法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上帝加添力量。你不需要求上帝叫你免死，你不需要这样，那只是这个规范很叫你很难受。所以你要这个时候要做的是什么？要向上帝支取力量，加求上帝，恳求上帝加添力量。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什么呀？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在这个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种敬虔的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哎，上帝真的就照着我们心中所求的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带着恭敬的心来顺服。我要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个人怎么在这件事上经历。我在读那个军校的时候啊，我们军校有一个规矩啊，每一个礼拜一都要检查头发，每一个礼拜一，也就是说一个礼拜要检查一次，一个礼拜你就要理一次头发。啊，可是我头发又长得又密，对不对？然后又多，对不对？所以每次理完头发之后啊，那个可能礼拜五去理或者礼拜六去理的时候呢，哎，可是礼拜又长得很快。那个老师啊，那个队长就说：“陈金忠，你到底有没有理头发？”每次我听完以后就心中很不爽，哇，心中很挣扎。我明明理了，可是你为什么老是告诉我？啊，老是找我麻烦。啊，可是呢，我就常常觉得哇，每次理发的时候心中就非常挣扎。你知道年轻人都是希望把头发留得怎么样，长长的一点的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过？没有吗？啊，大部分的男生哈，差不多在20岁左右啊，都希望头发留得长长的，啊，那留得长长有，那军校的学生啊，每一次啊就碰到这个规矩的时候啊，哇，就很挣扎，很挣扎。另外，很多人在这个世上啊，就这个胜不过那个挣扎，就退学了，就因为头发的问题退学。可是呢，我们每天晚上啊，因为规定10点钟要就寝。4点就醒，所以9点半就晚点名。那晚点名完呢，就有半个小时让你去打理，你去盥洗哈。然后4点钟一定要就寝，每个人10点钟就要躺在床上啊。然后呢，这个班长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实习团长，我们叫实习旅长或实习团长，就什么要检查到底你们躺下去有没有在那里睡。可是有一些同学啊，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就比较早睡。可是有同学就是非常12点他以后不睡的，他每次躺下去的时候就怎么样，在床上就烂来烂去，觉得很挣扎，他觉得这个为什么这样规定啊。那总算4年毕业了，我分发到海军官校。那有一天啊，这个海军官我是住在那个军官宿舍，有一天我们这个校长，海军官的校长啊，他说要检查军官宿舍的寝室啊。军官宿舍也要检查，来检查。所以警察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困难呢？我已经4年在学校军校里面磨练的，每天都要打扫内务啊，每天都要整那个地板啊，然后每天都要那个折那个豆干哈的棉被啊，然后这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想说没有问题，4年都磨练出来了，对不对？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可是没想到那一天啊，我们校长竟然来检查内务是怎么检查，戴着白手套，白手套啊。各位知道白手套吗？他一进来的时候呢，他不是看你这个明显的地方，他明显的地方他根本不看，他就跑到那个门啊，那个门纱门打开来，就往上纱门一摸，哎呀，我们谁会知道去检查那个地方，去清扫那个地方，根本不会啊。所以啊，几乎啊每一个人怎么样都不及格。这是我第一次碰到海军官校长那个戴着白手套，然后。在我们非常不注意的地方，就是纱门啊，然后呢门窗啊，还有那个床的脚呢就擦一下，就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及格。没不及格以后呢，他说怎么样，下礼拜再重新检查一次。这样这一次呢，我们就知道哦，他大概要求什么了。我就发现啊，我在军校的那个生活，在军中的生活啊，透过这种看起来不合理的那种环境，对我来讲很煎熬的那个苦境，可是上帝就慢慢慢慢的把我那些不顺服的悖逆的心就慢慢除掉。这个很奇妙哦，在那个顺服当中，我就慢慢学习怎么样能够在那种严苛的环境里面学习顺服权柄。 我要说什么。对一个传道人来说，顺服上帝，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的熬炼，你大概不会知道什么叫顺服权柄，你大概不会体会耶稣基督那种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有好几次我挣扎着要退学，可是我想我这么贫穷进到，因为我是非常贫穷的孩子，进到军校里面去，如果退学的话，我不像其他的同学啊，还可以去考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学费很贵啊，那我退学以后我到哪里去呢？我没办法，一定没办法 读一般的大学，所以啊我还缴很多学费。所以我就是因为不能够读公私立大学，所以我才接受我姐夫的建议考进尊军校去。那如果我退学的话，在这种这么艰难的环境，我退学我到哪里去呢？所以我就忍耐下来。那不过这个忍耐当中，四年当中竟然慢慢把我熬炼出来，我可以对一个很看起来不合理的要求，或者很带来很艰难的那种环境，我可以顺服。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所说的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么第二个，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原来耶稣基督的完全不是自动得来的，耶稣基督完全不是自动得来的，乃是奋力赢得的。这个颠覆了我的神学啊，颠覆了我的神学。我这几天在这差不多这一个礼拜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好像这跟我的神学观完全冲突了。这个耶稣就本来就是完全啊，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啊。可是呢，这一个地方却让我颠覆了。耶稣是因着苦难学习顺从，他这样子才得以完全。那耶稣基督如何因着苦难学习顺从呢？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耶稣受的苦难从哪里来？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如何学习顺从。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受的苦难从哪里来。当然从四福音里面来看，从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还有撒都盖人这些宗教领袖而来，他们加给耶稣的苦难是毁谤、造谣还有澡堂的把柄。另外这个苦难也来自官府比拉多妥协的错误判决跟兵丁的鞭打，带荆棘冠冕，还有冷嘲热讽。第三个，这个苦难来自于承担众人的罪。路加的记载是这样子，极其伤痛。马可的记载是他面对这个克西马尼园那个要来的这个苦难的时候呢，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马太福音就根据马可福音这样记载，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是耶稣基督苦难从哪里来。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个苦难当中怎么学习顺从呢？很奇妙，他就是顺从上帝的安排。上帝要他道成肉身跟人来认同，所以他是被放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里面。比如说他走路的时候会困乏，他会需要坐在井旁来休息，他需要喝水。他在十字架上这个血跟水流出来的时候，一段时间以后他说我渴了。他被捉拿的时候呢，他仍然不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说父啊，父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这样的来那个搞我？他就说为什么这样冲抵挂。我们有时候学校有一个规定哦，会不会同学说为什么学校这样的冲抵挂，为什么学校这样的来讲这个会不会用这样的言语来反弹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顺从上帝的安排。那么请问各位也能够这样的顺从学院的安排吗？ 苦难。下一章，不会自动产生顺服，愁苦也不会自动产生伟人。苦难之所以产生顺从，愁苦之所以产生伟人，是因为我们回应人生苦况的态度。我们回应人生苦况的态度，可以影响天父允许这个困境维持多久。我们是不是要很快的希望上帝把我们从那个困境当中救拔出来？各位知道，金矿在熔炉里面的时间决定了它的价值。每一次金子的渣滓浮出熔炉的时候，炼金的人就会把那个渣滓从那个熔炉的表面上把它剔除掉，然后让那个金子继续的在熔炉里面熬炼。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要提高它的纯度，把金子，把那个金矿从那个矿场开采出来，然后打碎了，然后呢反复的筛选，再丢到熔炉里面去来熬炼。很可能这个时候的纯度啊只有 30%。 第一次的熬炼可以把大部分的杂质都除掉，那纯度也许可以提高到 70%。 那请问炼金者会不会就此打住，就说够了？会不会哎，已经从30炼到 70% 了嘛，应该不错了，对不对？价值大大的提升啊。可是炼金的人知道 70% 不够啊，70% 绝对不够，他不会就此打住，他会继续的熬炼它。当渣滓再一次浮现出熔炉的时候啊，炼金者再一次把渣滓剔除掉，这时候的纯度啊也许会提高到 90%。 那请问炼金的人会不会就此打住呢？会不会？不会，还不会，他还要继续的把这个金子炼到 97%、 99%、 99.9%， 然后最后呢四个九 99.99%， 这样的反复炼到7次。很有趣的是，让它成为炼到7次以后成为金金，这个时候的价值啊跟第一次丢到熔炉里面去熬炼出来的金子的价值有天壤之别，有天地之别啊。第一次那个 30% 的纯度跟 99.99% 的那个纯度，那个价值是差非常非常的多的。很有趣的就是，当金子的渣滓越来越少的时候，它的价值就越来越高。我要请问各位同学，你生命中的渣滓多不多？就少数几个人在点头。你生命中的渣滓多不多呢？有没有被丢入苦矿的熔炉里面来熬炼呢？有没有让这些生命中的渣滓杂质浮现出来，或者是尽可能的逃避被丢入苦矿的熔炉里面，被丢入那个苦境的熔炉里面？箴言25:4说，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那大卫深深的知道这个道理，他用类比的方式来描述上帝的话语的精炼。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这是诗篇12:6。各位来到圣光神学院接受装备，为的是什么目的？为的是要成为传道人，对不对？要借着正确的传讲上帝的圣言，为上帝所用。可是传道人不只是传讲上帝的圣言而已，他也要活出上帝的圣言。你不能只有讲，你要活出来，要不然的话你就会成了明的锣响的拔，光说不练的传道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是光说不练， 讲了很大片的道理，可是行为生命跟不上你所讲的，这就光说不练。这样光说不练的传道人啊，没有多久一定会被教会淘汰，没有多久一定会被弟兄姐妹弃绝。我们在圣光强调全人的装备，所谓全人装备，意思不是只有学术的训练，这个学术的训练是 head equipment， head 头脑的 equipment， 头脑的装备，也包括了态度跟灵命的操练，那就是 heart equipment。 所以有 head equipment 跟 heart equipment， 所以有心智上的、态度上的、灵命上的操练。上帝透过神学院这个熔炉，请注意啊，神学院是一个熔炉哦，你不要说我只来神学院读书而已，受装备而已，知识上的训练，不，这样的神学院不是好的神学院。一个真正优良的神学院，它是一个好像熔炉一样，它将各样一些的官规范加在各位身上，为的是要雕塑未来的传道人有良好的态度、美好的灵性，以致能够传讲上帝的圣言。请注意，良好的态度、美好的灵性，还有能够传讲上帝的圣言，不会自动产生出来的，不会自动产生出来的，它是在熬炼当中产生出来的。请问你能够接受而且享受这样的熬炼吗？我曾经见过一些基督徒经过苦难的熔炉之后啊，却成了侏儒啊。侏儒各位知道吗？小矮子，小矮子，那个目光很短浅，信心非常薄弱，而且侍奉非常马虎。我在这个圣光的董事会当中啊，到现在有十年的时间，开董事会的时候啊，特别有一次有很大的感受，在我们买那个三林校地的时候，这些大部分都是传道人哦，是传道人。可是呢，我就发现平常讲信心讲得很好，可是真正当面对真的要付出信心的代价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目光非常短浅，信心几乎不见了。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平常不是教导得很好吗？看起来很有信心啊，可是真的面对问题来的时候，真的面对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我发现大部分的传道人都是目光短浅，信心薄弱。扫罗王跟大卫王说明了这种试探的相反的效果。各位知道扫罗王啊，身材高大，可是却是一个属灵的侏儒。他在征战的上面的经历只是让他更加的卑劣，但是反观大卫，没有迹象显示大卫是身材高大的，不过肯定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大卫怎么会成为属灵的伟人呢？因为愁苦增加，上帝把许多的苦难愁苦增加，多多的增加在大卫的身上。这个愁苦增加使大卫成了长进的圣徒，因为他信靠上帝，他对这个苦难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有时候他在苦难当中也会抱怨，甚至有时候你会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大卫竟然好像在祷告当中咒诅那些追赶他的仇敌。哎呀，怎么会做出这样的祷告呢？可是他是在把这个苦难，他不是他这个把这个祷告是向着上帝抒发，他不是对人说的，他是向着上帝抒发。当我们把我们的苦境，当我们把我们的困难挣扎向上帝抒发的时候，哎，这里就进行了一个 exchange process， 一个交换的过程。我们把苦难、 把这个挣扎，把这个苦境，把这个心中的苦毒向着上帝诉说的时候，哎，上帝就做一进行医治的工作，他把我们的苦毒拿去，他把我们的抱怨拿去，可是加给我们怎么样，里面一个稳定的心，一个被医治的心灵。可是如果你常常把这个苦毒或者跟苦难跟别人来诉说，你是把垃圾倒到他身上，这个绝对不会进行交换，这个只有越诉说这个苦毒越深。但是当你把这些苦难苦毒的根带到上帝面前跟他来诉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进行了交换，上帝就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恩典，把他的信靠就加给你，你的心灵的伤害就被他医治了。各位，我在这个地方我经历到一个非常真实的医治。有一次啊，我在开董事会的时候啊，那在董事会当中，我们从神学院提出的这个案子啊，被董事们啊好像以很不客气的那个东西否决了。我那天觉得非常受伤，所以那天非常受伤的时候呢，我就开完会我就回到办公室，我就把那个门关起来。平常我的门是不会关的，所以当我把门关起来的时候，文丽知道不可以去打扰他，不可以打扰我。可是啊，在办公室里面常常会有电话进来，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其实那段时间我很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我压抑着我的心，最好不要向其他同事、向其他同工、向主任们去 complain。 我就后来我就跑到了酒楼去，不是喝酒的酒楼，是我们的酒楼。我就跑到酒楼去，在那个房子里面，在一个小房间祷告室里面，我就跪在那个地方，我差不多跪在那里祷告，流泪，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这个时候我就发现，经验到一件事情，我里面的苦毒，我里面的不满，我里面的情绪好像都卸在上帝那里去，而上帝交换给我的是什么呢？是充满了感谢，是带着上帝继续的盼望，带着上帝给我的信心继续往前走。所以当我从那个小祷告室里面出来的时候，哎呀，我不知道，可能我没有像摩西那个脸面发光，可是我知道我的心境啊有完全180度的转变。开始的时候，这个两个小时前我是苦读的，我是准备要辞掉院长的工作，我是准备要做一些等等的一些看起来是很这个很不满的一些要发泄那个程序。可是两个多小时之后，我的心得到医治，我的心得到医治。各位，我想你们将来进入教会服事或者福音机构服事的时候，一定会跟我产生一样面对相同的苦境，相同的苦难。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去逃避它，我们应该是说再次来把这个带到主的面前来，向主来哭诉，向主来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所以有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是一种医治，你知道吗？男儿有泪啊不轻弹，可是呢你没有到伤心处，如果你到了伤心处的时候，你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反而是医治，而且你向着上帝来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会得到上帝的医治。我希望各位同学，未来的传道人，好好的把握这样子，记住这样的一个得到医治的内在医治的，你其实不需要去参加太多的特别的聚会，因为他那个只是一直在听。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好好的来到上帝面前，把你的苦境、把你的苦毒交托给他。所以通过熬炼的神学生，可以产生长进的传道人。那这些长进的传道人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诗篇18:19所说的，耶和华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上帝利用试炼增多来制造长进的传道人。所以这个长进的传道人可以让上帝把这个传道人就放在宽阔之处。最近我们有一个去年有一个毕业生在一个教会服事，那服事之后，那个是我把他介绍到那个教会去。我要介绍我们的神学生到教会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很挣扎， 因为你们还不配得我来介绍。那我介绍去的时候呢，我要赌上我的什么陈院长的名声。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结果那个毕业生校友在那个教会服侍了半年，有一天我打电话跟这个传道人在谈的时候啊，这个传道人就跟我说，他说得很含蓄，他说这个传道他可能不适合在我们教会，这个传道可能不适合在这个事工当中担任传道人。那我听得很清楚了，其实我在接到他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传道人他个性根本没有被破碎，他没有被放在那苦境里面熬炼，他在熬炼当中有时候常常 complain， 所以我介绍他，但是我还是爱他，我还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服侍的工厂。但是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果然不出半年，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就对我说，陈院长，如果你有其他合适的地方，你就可以把他安排到其他地方去。我想我再也不会把他安排了，因为第一次已经赌上我的这个名声了。各位，如果我们真的在苦境当中能够用顺服的态度，用那个虔诚的，跟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恭敬的顺服，恭敬的顺服的态度来接纳那个环境的时候，你的度量就被扩张了。你度量被扩张的时候，上帝就会引导你到宽阔之地、宽阔之处。一个度量被扩张，一个常常在苦境当中用这个恭敬的心来臣服在那个所安排的环境里面的时候，那个传道人上帝一定可以把他放在宽阔之处。换句话说，他被放到什么地方都是路都很宽的，路都很宽的。你每一个教会都会要你去，每一个教会都希望你能够去。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几乎每一个教会都为你封闭。所以到今天还是有不少的传道人毕业生我们的校友找不到工作，你知道吗？找不到侍奉的工厂，你知道吗？还有少数的人找不到工厂。为什么？不要把责任都归在别人身上，是因为我们自己。今天早上我要用这段圣经，从苦难当中学习顺从。你怎么面对苦难？你的态度如何？你的反应如何？我希望用透过这段圣经，跟每一个同学、跟每一个老师、跟每一个同工都一起来分享。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在苦难中，他却顺服父上帝的安排，因着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我们感谢主，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丰盛的恩惠，我们可以踏上这条服侍上帝的道路。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走上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就是要因着你的虔诚要蒙应允，还有因着你所受的苦难学习顺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光神学院或者你所设立的每一个神学院都像熔炉一样，要来锻炼，要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使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使我们能够传讲上帝宝贵的话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紧紧抓住这样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苦况当中、苦境当中，我们懂得在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施恩座前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主能够赏赐恩典、加添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挣扎，而且能欢欢喜喜的顺从。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要来